甘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平安，我是丽文。求神帮助我们这个节目可以每一周顺利的播出，好让我们的学习不致中断。感恩我们这一集再一次跟您交流了，我们要继续研究出埃及记，让我们来读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到第五节吧。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三节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说，摩西，摩西。他说，我在这里。神说，不要近前来，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好，我们读到这儿。当摩西看见荆棘被火焚烧的景象呢，第三节就说，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第二节的看和第三节的看是两种不同的看见。看见这个动词呢，在本段的经文呢是个要字。那么第二节的看呢是被动的看见异象。第三节的看呢是主动的看明白这个异象的真意。好，我们讲到异象呢，在第三节摩西说他要过去看这大异象啊。异象在圣经里头呢通常是分为三种的。第一种呢就是理智的方式。就是神的灵呢刺激人的智能，使到人能够理解上帝的奥秘，这是第一种的异象。第二种的异象是一种的想象的方式，就是神呢会使人心目中见到一些影像或者一些事物，而明白上帝要显明的旨意。比如说在以赛亚书六章第一到第三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节和以西结书三章一到三节呢，都是属于想象的方式，这第二种的意象。那来到第三种的意象，就是具体的方式了，就是神使人的感官所感受的。那么我们本节这个第三节摩西所看到的异象呢，就属于第三种的异象，具体的方式。那么在创世纪十八章呢，亚伯拉罕跟三个人会面呢，也是属于这一种的异象，第三种具体的方式。摩西说他要过去见这大异象，显然啊，这不是牧羊人平时所熟悉的景象了。这个异象呢使肉眼可以看见，在真实世界中显给摩西看的。根据赖建国提出的看法呢，就是说我们要特别留意的这个异象哦，当我们解释的时候，首先呢我们要注意异象是由神定规的。异象呢往往在人所想不到的时间地点方式出现。那神是无所不在的神，自由的神，他自由选择向人显现的方式、地点和时间。第二呢，个人的意象都是不同的，每个人所见到的意象不同，不必强求一致。而个人所见的意象呢，往往与他一生主要的侍奉有关。比如说旧约先知蒙召的时候所见的异象，常常成为一生主要的信息。这些先知呢，包括以赛亚、耶利米、以西结、阿摩斯等等。新约使徒蒙召的异象呢，引导他们一生侍奉的方向，比如说彼得、保罗等等。侍奉当中所得见的异象呢，是可以帮助侍奉者突破侍奉上的瓶颈。比如说彼得他就是开展了向外邦人传福音的事工啊，也是因为看到异象。那么保罗呢见到马其顿人的异象呢，就转到这个欧洲去宣教。 所以我们看见每个人的意象不同，同时呢通常他们所见到的意象呢往往是跟他们一生主要的侍奉是有关系的。好，那么我们在解释意象的时候还要注意，就是第三点啊，信息比意象重要。摩西和众先知见到意象，但是从来不刻意的去描述这些意象，不高举自己特殊的属灵经历，只是忠心的传讲神的信息。也有许多神的仆人一生从来没有见过异象，可是他们是有神的话语启示的。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信息比异象重要。好，那解释异象的时候还要注意第四点，就是异象是显给预备好的人。异象往往是显给已经经过操练预备好被神使用的人。好像摩西40岁的时候，他很热心的要救以色列民，可是那个时候上帝说还没有预备好，要等到什么时候？80岁才见到呼召他的异象，因为神有功课要他学习。圣经呢常用夫妻、父子、牧者和羊群来比喻神和以色列人的关系，而摩西呢在旷野40年的经验啊，也学会了做丈夫、父亲和牧者。这正是学习体会神如何对待以色列民的心的时候了。所以异象呢是显给预备好的人看的。那第五方面，就是异象是显给对神热心的人。摩西在40年前早已经为他的同胞大发热心了，要拯救受压迫的族人，可是呢那个时候上帝觉得暂时还不可以啊。可是那个时候他已经很有热心了。好，那现在呢他80岁啦，80高龄了，我们看见他仍然不失赤子之心，他想要探明异象的真情，就可以知道他还是一个热心的人啊。保罗在往大马色的路上呢见到异象，那个时候他也是为神大发热心的。然而呢因为他不认识基督，就逼迫教会残害信徒。虽然这是错误的热心，不过呢他仍然被神看重。那么于是呢基督就向保罗来显现。好，那第六点要注意的就是异象是教人认识神的本性啊。摩西他认识神所在的地方就是圣地，他就更加认识呢神是圣洁的神哦。可是这位圣洁的神他不是高坐在天上从远处遥望世人，而是从天上来到地上与人一同受苦施行拯救。以赛亚认识神是圣洁的神，以后就称神是以色列的圣者，在以赛亚书第六章。以西结呢他认识神是荣耀的神，但以理呢认识神是掌管历史的神，保罗认识耶稣是复活的主，教会的元首。所以我们说我们看见异象的话，这个异象一定是会叫我们认识神的本性的，而不是让我们看见异象以后呢就到处跟人吹嘘来高举自己。好，第七方面，异象是叫人在神面前谦卑的。摩西要受命把这个脚上的鞋脱下来，因而认识自己原本不洁，神却要使他圣洁。除了神以外，任何人事物本身是没有圣的，只有神亲自分赐给他圣洁的属性。就像祭司已被上帝圣别出来，每一次来到会幕供职，仍然需要先在这个洗濯盆呢洗干净手脚，才得以进入圣所来侍奉。以赛亚呢看见圣洁的主，就说自己是嘴唇不洁的人，有祸要灭亡了。彼得见主的能力，就央求主离开，因为他看见自己是个罪人等等。所以异象呢是会让人在神面前呢看见自己的不足卑微而谦卑下来的。许多人他告诉大家说他看到异象，然后他就变得很骄傲，因为他觉得他是一个比较高等的人，因为上帝让他看见异象。那么这样呢他所看到异象其实很有问题，因为他见了异象以后他并没有谦卑下来。 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去分辨这些人，他们告诉你他看到异象，我们去分辨了这个异象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啊、哦？好，最后呢，第八点呢，解释异象的时候啊，异象是会给人受差遣的证据的，特别是蒙召的时候呢，胆怯推搪的人呢、啊，以及面临艰难的使命的人呢、啊，好像这个摩西、以赛亚、以西结、耶利米、保罗。不过呢，都是神的主动，而不是人的要求啊。就是说，神呢、啊、给人看见异象，其实是神主动要差遣人，不是人自己去要求上帝去差遣他啊。那保罗呢，在捆锁当中呢，他仍然勇敢的做见证。他说在使徒行传26:19，他说：“因此我没有违背这从天上来的异象。”好，所以异象。就让人受差遣啊，这是一个异象是受差遣的一个证据。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神的异象的时候，我们就要晓得怎么样去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八个方向来去分辨去看待。或者说有人告诉我们说他所见的异象怎么样怎么样，那我们也透过以上呢来分析来分辨这些所谓异象啊是不是真的从神而来，免得上了魔鬼的当。
离开埃及，迈向迦南，犹如脱离黑暗，进入光明。一本充满寓意的书《出埃及记》，让您找到信仰的根源，给您灵性更新的动力。出埃及记。
接着看第四节，耶和华神见他过去要看，就从荆棘里呼叫他。啊，这里的呼叫呢，是神呼召人的一种的方式。可以这么说，就是每一位真先知都是由神亲自呼召的，包括撒母耳、以赛亚、耶利米、何西阿、阿摩斯、约拿等等。整个基督徒蒙召的概念呢，都是建立在神亲自与我们交通，按名呼召我们的信念之上。否则呢，拣选与顺服脱节，失去了人情味，就变得抽象冷峻了。神呼叫摩西，借着特殊的景象和他的临在之后呢，神就开始用他的话来呼召摩西了。在摩西五经里头呢，多次记载耶和华对摩西说话，但是用呼叫呢就只有四次，而且都是在最关键时刻。第一呢，比如就是在这个出埃及记3:4，这里第四节啊，摩西蒙召，这是最关键的时刻，用呼叫这个字。第二次呢，就是在西乃立约的时候，那是在出埃及记19:3的时候。第三次呢，是在启示建造会幕的时候，那是出埃及记24:16那里，也是用呼叫。然后呢，第四次就是会幕建成，初次从会幕当中启示摩西的时候，那是在利未记1:1。好，我们就看到呢，第四节呢，神呼叫摩西，摩西就说：“我在这里。”原文希伯来文直接的翻译就是看哪、啊、这是我。摩西这样的回应在旧约圣经当中随处可见，这是人向神表明他侧耳恭听神的召唤和甘心顺从的意思。第五节神就吩咐摩西说不要近前来，新译本翻译作 不可过到这里来。丁道尔解经书呢，就认为这句话应该是翻译作不要继续接近，这样子翻译会更好。神不是禁止人接近他，但是当时摩西还没有预备好，因为他当时还不认识神的临在和本性。以色列民在西乃山跟神立约的时候也受到同样的警戒，在出埃及记结束的时候，耶和华的荣耀充满会幕，摩西不能够进会幕，正好也跟这里的出埃及记三章第五节呢也是前后呼应的。那么后来耶和华吩咐亚伦大祭司只能够一年一度在赎罪日那天啊得以进入至圣所，以免冒犯神的圣洁。在利未记16章2节那里啊，那因为呢圣洁的神和人之间呢有一道不得跨越的界限，直到耶稣基督完成了救恩，开通了人往至圣所永生神的道路。神吩咐摩西说要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所站之地是圣地。当时那个地方啊，本身当然呢并不是神圣，只不过呢因为神的降临而变为神圣，那个地呢就变为不平凡了，就分别为圣了，就归神使用了。神在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是圣地。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呢是东方人敬拜的姿态，这个尊崇的表征呢有两个可能的起源。第一呢，可能表示接受奴隶的身份，因为奴隶通常是赤脚的，所以面对着圣洁的神的时候呢，敬拜的人呢他就脱下鞋子，表示他接受自己是在神面前是一个奴隶的身份。好，第二个可能的起源就是可能在很早期的人呢、接近神祇之前啊，就必须除去一切遮盖和虚饰的仪俗，那么赤脚啊就除去一些的遮盖的一个表征啊。所以呢总之就是我们看见神要摩西把脚上鞋脱下来，是因为让摩西认识到神是圣洁的神。好，那么有关摩西被神呼召实在是出埃及记一件重要的事情，也包含了许多神学的教义要学习，所以让我们下一集继续来研究这一段的经文吧。我是丽文，再会。